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5日星期二，圣母升天瞻礼，祝大家瞻礼快乐。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庆祝圣母升天，谈教会之母玛利亚，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先请您收听庆祝圣母升天节，谈教会之母玛利亚。
今天是圣母升天节，教会一直相信玛利亚蒙召升天，又或以圣母安眠来表达玛利亚完成她人世间的旅程。她的灵魂肉身升天的事迹告诉信友，圣母因着基督的救赎不沾染罪污，身体及灵魂已在天上安享荣福。今天借着庆祝这个节日的机会，我们特别谈谈圣母在教会中的地位，也就是她被称为教会之母的重要性。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天主教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非天主教徒觉得玛利亚只是人，为什么她这样特别？因此导致他人觉得天主教徒视她像神般拜圣母。在耶稣降生成人的奥迹中，他的母亲玛利亚担当很重要的角色。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厄娃因为被蛇诱惑，犯下了违命的罪，带来了死亡，但天主却预告了永远的救恩计划。玛利亚同样是女人，但因为她的听命，带来了生命，让永恒的救恩计划实现在人间。教会相信，玛利亚是基督救赎工程中最忠诚、最密切的合作者。现在就看看她一生中的几个重要事迹。玛利亚领报。按路加福音记载，玛利亚只是一个少女，而天主给以色列民族的许诺将在她身上实现出来，这是莫大的祝福和光荣。就如天使对玛利亚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的恩宠和能力临在她身上。连他自己后来也对表姐伊萨伯尔说，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玛利亚即使不完全了解，但回应了天主恩宠的召教，答复，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这让我们知道，虽然天主为他的圣子拣选了一个母亲，但他亦尊重人的自由，希望人慷慨回应及参与他的救恩计划。与此同时，也不要轻视这服从可能为玛利亚带来的危险及困惑。若未婚夫若瑟不知道因圣神降孕这事，轻则被误解解除婚约，重则有被石头砸死的危险。而且未婚童贞生子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到今天这仍是一个奥秘。玛利亚因着对天主的信赖及谦逊服从的美德，她相信天主的能力和祝福，答应成为天主子的母亲。从这承诺开始，玛利亚的一生便以整个生命投入天主的救赎行动中，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交付出来， 即使面对不明白的一切，他选择默存心中。耶稣的第一个奇迹，福音记载的耶稣第一个奇迹是发生在加利利亚迦纳的婚宴。当时耶稣、他的母亲及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在婚宴中，众人正在把酒同饮，十分欢乐。可是玛利亚留意到快没有酒了，于是他主动找耶稣帮忙，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玛利亚然后对仆役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后来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灌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吩咐他们把酒送去。客人尝后说，这酒比之前的酒更好。由此可见，玛利亚观察入微，不单看到别人的需要，更是乐于助人。耶稣起初好像是拒绝了母亲的请求，可是玛利亚没有失望，吩咐仆役要听从耶稣吩咐。玛利亚对耶稣很信赖，愿意等待。他相信耶稣必会在合适的时间给予祝由，他不会以人的看法及时间表来限制天主的行动。最后，耶稣就在他选择的时间里行了福音记载的第一个奇迹，把水变成酒，将婚宴中本来是缺乏酒而变成有更好的酒，一直走到十字架下。回想耶稣出生后被献于圣殿时，当时先知西摩暗已向玛利亚预告，有一把利剑将刺透你的心灵。玛利亚一生与耶稣在一起，他遭遇的痛苦和他的儿子分不开，可以说他的痛苦就是来自参与天主的救赎行动。耶稣出生后因黑洛德王追杀他，所以玛利亚和若瑟就抱着婴孩耶稣星夜逃往埃及。其后他看着儿子渐渐长大，不动声色地在纳扎勒隐居了30年。当耶稣公开传教时，他眼见儿子被人陷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信德是不停地受到挑战。若望福音末端记载了，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妹妹。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自耶稣降生到他死于十字架上为止，玛利亚无时不是怀着至大的信德来面对儿子的一切。看见儿子的身体被鞭打刺伤，被人凌辱，承受十字架的酷刑，但他仍然默默站立着，不离不弃，陪伴他，支持他。试想着这位母亲当下的心境，会否如同他领报时一样疑惑和不明白，而且更有着刺心的痛苦。但玛利亚的回应仍是一样，相信天主的旨意必要成行，在不明白中仍然忠信到底，一步一步跟着儿子走完他的苦路，以心相伴。教会相信玛利亚是所有受造物中最尊荣最有福的一位，不单是因为他在肉身层面上孕育了圣子耶稣，更是因为他相信了天主的话必会完成。就如耶稣也曾解释， 哪些人才是他的真亲属？就是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人，才是他的真亲属。所以当我们说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真亲属，实在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圣母，教会之母，怎样称呼玛利亚？信徒中最多人说她是圣母，这里不是指她是神，而是指玛利亚是圣子耶稣的母亲，因此她也是神圣的母亲。在十字架上，耶稣亲口将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宗徒若望，从此玛利亚成了若望的母亲，众门徒和众人的母亲。而且在耶稣升天后，玛利亚继续陪伴教会，一直祈祷等候圣神的来临。教会每一位成员都属于基督的奥体，玛利亚是元首基督的母亲，自然也是所有肢体的母亲，所以教会称玛利亚为教会之母。信友孝爱玛利亚，视她为自己的母亲，并在她的陪伴及带导下一起追随她的圣子耶稣。被蒙召升天，教会一直相信玛利亚被提升天，又或以圣母安眠来表达玛利亚完成她人世间的旅程。她的灵魂肉身升天的事迹告诉信友，圣母因着基督的救赎不沾染罪污，身体及灵魂已在天上安享荣福。玛利亚已到达天主台前，进入完全光辉中，堪称最完美的得救者。这是他一生努力与天主的恩宠合作的后果。教会相信玛利亚是基督的第一位门徒及最忠信的基督徒，他的德行及结局为现世的教友带来确切的希望和安慰。敬礼圣母，天主教徒对圣母玛利亚有特别的敬爱，这来自教会宗徒的传承，也发自信友对耶稣母亲的孝爱。十字架上的耶稣对母亲极为孝爱，在自己受苦时仍不忘将母亲托付给他信赖的门徒若望，因此世世代代的信徒又怎能轻视耶稣母亲呢？当然，敬爱之余，信友也不应把圣母看作神般看待，不应崇拜圣母，只宜敬礼圣母。天主教会诵念圣母经，从经文的内容可帮助我们认识天主对玛利亚的恩宠及他在教会的身份。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经文内容分为两段，前半段内容来自福音中的天使及表姐伊萨伯尔对玛利亚的祝福，教会除此以表示对圣母的赞颂，还赞美那位垂顾他的天主。 后半段则是教会传统向圣母玛利亚转求的内容。就如在加纳婚宴，他比婚宴主人更快发现没有酒，并立即为人的需要请求耶稣。所以教会深信我们的母亲玛利亚也这样察觉教会信众的需要，从现在直到他们临终时，一直陪伴他的子女，为他们代祷，祈求天主。最后，教会相信圣母玛利亚一生完全与天主的恩宠合作，从领报的那一刻开始，他作为救主母亲的使命，直至走到十字架下，他仍是最忠信最亲近耶稣的人。所以这位母亲特选的婢女在教会内享有特殊的地位，堪受世人的赞美。现在她已在天上享有永远的荣福。敬礼和孝爱圣母是信友身为子女的自然情感流露，但也不可把玛利亚当作神来朝拜，因为神只有一个，就是天主。当敬礼圣母时，应视她为模范，效法她的德表，勉励自己成为谦卑及忠信的门徒，同时请天上母亲为教会、为他人的需要继续代祷转求。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圣母升天节，谈教会之母玛利亚。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好奇心第三部分。我们再深入地探讨好奇心是对人格成长的新契机，然后探讨好奇心与信仰，最后是保持与增强好奇心的需要。布莱恩特·麦基是一位美国的顶级社交媒体影响者之一，他曾被联合国任命的全球冠军和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他曾任亲善大使，获得了美国国会的嘉奖。他说，好奇心是幸福的最大秘密之一。为什么好奇心可以是幸福的最大秘密？我们若把好奇心定为生活的一个核心价值时，它对我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选择、决定各方面都能带来改变性的变化、改革和成长。心理学家研讨结果指出，好奇心增强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减低负面情绪，驱使人对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和保持更好的心理健康。好奇心的好处可以是，好奇心帮助我们生存，因为探索和寻求新奇事物的冲动有助于我们保持警惕，要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好奇的人更快乐，人因为提高积极情绪，减低焦虑，对生活更满意度和更好的心理健康，且感觉良好。好奇心可以提高成就，好奇心带来更多的学习乐趣，获得更高的成就。当我们 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加好奇和感兴趣时，就更容易参与、付出努力，并做得更好。好奇心可以增强我们的同理心。当我们对他人感到好奇，并与平时社交圈之外的人交谈，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人。好奇心有助于加强人际关系。好奇心改善医疗。当医生真正对患者的观点感到好奇时，医生和患者都会减少沮丧和愤怒，并做出更好的决定，最终提高治疗效果。好奇心是如同情绪一样，需要常关注和培养的。好奇心广泛的定义是人要探讨认识世界，就是他生活的环境和情况，去发现或经验新事物。好奇心也是人对他所身处的世界环境的一种思想模式，以及他与世界环境他周围的人的互动和关系。因此人必须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对于学习的情况和环境要保持开放态度，不要认为自己已全知道一切。
好奇心是否仅是一种人性先存的天赋呢？或仅是对人格成长有关呢？事实上，圣经开宗明义的教导指出，好奇心是人要学习和获得更大智能、获得洞察力和理解力的渴望，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且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好奇心是天主赋予人类的礼物。为人类而言，天主的创造隐藏着天主的智慧。好奇心是天主给予人类去发现认识天主及天主要揭示给人类创世中隐藏的奥妙的通道，也是增进我们与天主亲密关系的通道。正如圣武生方济各常祈祷说，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很多圣人圣女的生活言行都显示着他们对天主怀有绝大的好奇心。好奇心是强大的能力，它的力量来自于帮助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能力，填补我们的盲点，并提高我们的自我意识。好奇心是一项重要技能，好奇心促进学习和思想交流、沟通，并推动创新。好奇心帮助人类寻求更好地了解天主，在灵性生活上该走的道路和灵性成长，从而与天主建立更深的亲密关系。好奇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也可以被滥用。人类因为自私的动机助长了肉体的好奇心，引诱人进行罪恶的探索，怀疑天主，并导致灵性的死亡。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恶娃，为了自私的目的所引发的好奇心，选择离开天主，选择了罪恶与死亡。创世纪写说，女人看那棵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个吃了，又给了他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女人的好奇心破坏了人类与天主的亲密关系。黑洛德王被耶稣所做的一切非常的好奇，黑洛德见了耶稣不胜欣喜，原来他早就愿意看耶稣，因为他曾听说过关于耶稣，也指望他显个奇迹。黑洛德的好奇心不是真心的要认识耶稣，而是为了满足他的自私无聊的意愿。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奇心不仅是人类先存的天赋，也是天主给人类要不断寻找、认识、 爱慕、服侍、侍奉天主的超性恩宠。因此，我们需要注意身心灵各方面的发展，响应天主为我们每个人特身定做的计划和召教。好奇心就是天主给予我们的最好的回应工具。训道篇第一章谈论万事皆虚时，提到太阳之下绝无新事。然而天主却给了我们人类智慧，环顾我们现代世界的生活模式，比以前的时代前进改善了很多，且有很多的现代科技技能代替劳动工作。然而在社交、人际交往、家人的关系上却越来越疏离。同时我们因习惯了很方便的生活起居的方式，久而久之我们对环境的改变再也不感到好奇或有兴趣的去探究，因此生活变得平淡无聊，忙于规律性的工作，缺乏生气动力，很容易引发负面情绪。所以为保持生活有动力，不能忽视和培养好奇心。比方年长者很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因为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模式，日子长了记忆能力不知不觉中退减了。有建议让年长者常阅读、看电视、多做运动等，因为若要在那些游乐中取得胜利，他们要不断地寻求得胜的办法，换言之只能激发他们不断地运用他们拥有的好奇心去发问，去帮助他们找到得胜的方法。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在生活上正视我们拥有的先存天赋的好奇心，因为我们不是要成为什么发明家或成为什么有名气的人，我们会注意的是学业优异、工作方面的成就。事实上我们在学习、工作上的成功都是建基于好奇心。此外我们更需要谨记，好奇心是幸福的最大秘密之一。幸福不仅是物质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与灵性方面的成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要质疑一切，接受无聊，要从电子屏幕的后面走出来去探索，尝试一些走出舒适区之外的事情，不加评判的倾听，即尽量不要沉溺于过去。为能拥有我们想追求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常注意培养运用好奇心，成为我们成长的新契机。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穆罕《人的伟大和不幸》、帕斯卡思想的悖论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